生还，在这里就是经文在齐古什么齐范苏丹，金古的它的象征属于苏丹，苏丹就是简略来叙述这个古的铁制品。那怎么说三级生还？应该就是说元太苏丹，空为苏丹，民为苏丹，所以叫三级，三级苏丹。那什么叫做苏？什么叫丹？苏有苏圣意，有生的意义，圣生的意义。这个大有广的意义，有无量的意义，所以叫做三界生还。因为苏大了，梦见金骨其状苏大，那么这个苏大三者皆苏丹，圆、空、明都是苏丹，而苏丹有深广的意义，甚深广大的意义，所以叫做三界深广。好，这一课就讲过了。这一课就是所谓的两课合起来就是正式这一课收获了。接着再说明第二课的解释。什么叫做解释？就是结束来把它指示出来。解释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在梦中所读的法身，所看到的法身，观一种就能够看到三佛，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说，就在古的三德法身波罗蜜多三德，就在古的三德来对着观，对着观，只是手造的法身，观手造就是法身，可是就是法身，他又说的道身应身。因为从法身它可以这个点出道身应身，所以道身应身是以法身为本。所以观一种法身就说是有三种。所以呢，就在梦中所看到的这个法身，观了一种就了解哦，有三种，就有法身，或者啊，有法身、报身、有应身，这个叫做结识。这一课走多了半句话，第一课。正见金骨这一颗都过了，接着第二颗见骨观。好，我们变作经文，其名普照譬如日光。好，这一颗 这颗就是所谓见骨观，能够看到筋骨的光明，其名普照。它的这种骨的光明是普遍照耀，好像这个日光一样。那么这个好像日光，这个光是一种的表示智慧，那么能够契合这个法性的离体，智慧能够这种观表示智慧，它能够契合法性的离体，而能够成就大的佛果。这种智慧跟离体敏合，叫做智能够智慧能够契合这种法性，成就大的佛果。那么因为筋骨的体性，它是圆疏大，体是圆疏大，所以它所放的光明也是圆，也是疏大。筋骨的体性是空疏大，所以这个光明它的空也是疏大。筋骨的字体它是明，既然是疏大，这个光的明也是疏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种身是跟诸佛同体同意的缘故，表示属于报生佛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能够明理这个法性。换句话说，能够明理于法身。法身他具足三种的缘故，所谓报身也是一样具足三种。换句话说，这种报身它往上来讲能够契合法身，往下能够垂应身，垂是应身，所以他也是一佛而三佛，主推他就在这个骨观观啊，它的其名骨照例如日观，观来讲它表示智慧，智慧来讲这个属于报身佛，属于报身佛。那么报身佛往上来讲，它可以契合法身佛，往下可以垂示应现，这个属于应身佛，所以它也具足。好，这颗说过了，接着第三颗，见光中佛。好，我们念一下经文：不与光同得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尊，众宝树下坐琉璃座，与无量佛千眷舍围绕而为说法。好， 这颗第四道个，所以把它再分成两颗，这个在正式的经文就没有了，是吧？在科判角表，我们就看着科判角，第一颗叫做约文表义，第二颗结义归元。先说明第一颗的约文表义，什么叫约文表义呢？至少就着经文来表示义理，那么赋予光走，得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尊，众宝树下坐琉璃座。那么光，光它是从鼓手出来的，这个光明是从鼓所放射出来的，它能够普遍照耀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那十方无量无边就有这个诸佛了，诸佛世尊，当然呢，也就是无量无边呢。那么光从古放射出来，普遍照耀照耀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个就是说，用是从体所升起的，那么它能够应周法界，跟这个机缘同事，那么做琉璃座，这个琉璃座，这个表示所安的这个离体，守安之理。那么坐，坐琉璃座，谁坐琉璃座呢？就是诸佛世尊众宝树下，在各种宝树之下坐在这个琉璃座上，这个坐琉璃座啊，佛坐在这个琉璃座之上，这个表示这个智能够称合这个法身。下片以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大众围绕就是表示所应的这种机宜，所应的机宜就是所会说法有所会的听众嘛，大众围绕来听法的，我就为他这些百千无量百千眷属围绕着诸佛，然后就为他们来说法，为大众围绕这个手印的这个记忆。在这一段里边呢，表示三省咯，表示三省，坐琉璃座，这个就是所谓琉璃座之下所安之理，所安之离体，这个 就是属于法身。刚才我们说我坐在这个琉璃座之上，这个就是属于报身，因为属于智能够证合这个法性，这个属于报身。大众为梦，这个就是属于定身，属于定身。所以这一段就是属于，解释这一段，分成两个段落，第一先约文表义，接着第二段的意思，结义归门，结是。他的这种地理关于这种的原理，这颗又分成两颗，最初北铁此山，特别来解释此三佛叫做别解此三。我们先说明这颗的意思，这个旧的梦中所看到的应佛第二论三，就这一种而来讨论三种，为什么呢？因为用这个法身报身，全部的法身报身而成为应身的缘故，所以就在梦中所看到的应身佛，就这一种就能够讨论三种，叫做别解此三。第二，通解上义，变通解释上来诸义，看到这一种的三佛，就是三神、三德、种种三法门，从此施设教法，又叫做金光明。看到这个三佛什么意思呢？讲这个三佛就在这个古，这个表身表示法身佛，这个观这个表示道身佛，这个明这个表示定身佛，既然三佛，所以说具有三种的义理，也就是说，显现出每一种法，每一种法都各具有三法。简略来讲，有十种的三法。广泛来说，一切都是三法。我们就说明简略的这个三法。我们有说了 破表第一梯，这个十种三法，请看破表第一梯，十种三法第一课。十种三法是什么呢？就是三道，三道就是惑业苦三道，惑道、业道、苦道，三事，三种事，阿摩罗事，阿离耶事，阿婆那事。安摩罗氏意识翻作不过氏，也称作清净氏，也称作如来氏。阿里耶氏，这个普通我们所说的第八氏，也叫做藏氏。阿婆那氏在这里就是所谓第七氏。那么有的说法，阿婆那氏，新的翻译家他认为是第八是另外一个名称，旧的翻译家认为是第七莫那氏另外一个名称。那么在这里三世三种世来讲，因为阿里耶是表示第八世的，所以我阿婆那氏在这里应该就是第七世。那前面的阿摩罗氏就是清净氏，等于就是第九氏，这个清净。三佛性，三种的佛性，正因佛性、了因佛性、缘因佛性，接着三波波罗，实相波罗，观照波罗，文字波罗，因着文字波罗而起观照的波罗，由观照的波罗能够契入实相的波罗。三菩提，实相菩提、实智菩提、方便菩提，三大乘，理乘、回乘、德乘。三大乘稍微说明一下，三大乘就是说指这个大乘所具的具足的三种义理。第一种叫做性乘，也叫做理乘，叫做理，理就是理乘。所以这种理性是虚通，它自然能够合运一切诸法。第二种叫做随乘，就是说智随理境，这个智慧能够随顺这种离体的境界，离体所示的这种境界，好像含盖相合，这个盖随着这个含，所以这个智随着这个理而合运。第三叫做德乘，德乘，德就是德国德基的意义，德国的缘故，就是说能够自己得到解脱，德基的缘故，就是使令他其他的众生也能够得到解脱。那这三种的大乘，它也都是属于常乐无尽，所以跟法身般若解脱三合也是无二无别的，这就是哈三大乘。好，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三涅槃就是性净涅槃、缘净涅槃、方便性涅槃。 三宝佛法身三宝，三德法身波罗蜜头，以上就是十种的三法。那么这个简略来讲，就是十种的三法。广泛来说，它可以说是一切的三法。那么这些的三法，顺着譬喻来解释，就是金光明所譬的那个三法。假如就这经文的单体来解释，就是法的金光明。就这经文单体来解释，就是属于法的金光明。因为它以一种就可以记住三种，是可尊贵、可贵可尊重的意义，是极而常照的意义，是能多利益的意义。所以它的义理既然是如此，因此这部经叫做金光明。那么这个解释都属于智者大师，因为智者大师他是获得玄种子，就是玄陀罗尼，他能够一中可以解无量，无量中可以解一，所以他的这个消文就很圆融了。换句话说，他是有修有证自然所以讲出来了也不同，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以上这一课就收课了。范教授就是第三见光中佛这一课收课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向下文长，故以来日回向
皈依大智慧海毗卢遮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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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大智慧海毗卢遮那佛。
诸位法师，今天弟子讲到经文的部分，经文的部分它分成两科，第一科对看分文，这个已收获了；第二科一文释义，这一科又分成两科，最初一科以梦中见闻，第二课决议收见闻，决议收见闻还讲不到。第一课的以梦中见闻又分成两课，第一课梦见筋骨，这一课我们上一回已经说过了，这一次我们就从第二课梦见脊骨 福克篇还是详册。梦见吉古，吉就是打击，梦见打击这个筋骨，这可以用分成两个。最初就是昏文，我们叫做昏文，就是昏经文的段落，你就是说明从见有一人之下是属于第二，梦见吉卜。经文分成三科，第一见吉卜，第二出发音声，第三身手全变。那么接着这是分文啊，接着第二科释义，解释经义，这科又分成三科。最初见吉卜，我们念着经文，见有一人是婆罗门以卜吉卜，这个就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婆罗门以卜吉卜。卜是什么呢？就是鼓槌，用这个鼓槌来打击敲打敲击这个筋骨。好，接着第二个出大音声，经文也是出大音声，就发出宏大的音声来。第三个身手全片，其声演奏，参北寄送，这个声音它所诠释所变明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声演奏，参北寄送，发出的这种宏大的音声，它是演奏唱匪的寄生，下边都是属于唱匪寄生。那么接着解释身手全变，这个可以分两个段落来加以说明。第一叫做临世字会法起用，第二民普普合成三声。先说明第一民四字会法起用，这可什么意思呢？就说明用将是用这种视觉相似的理解的一种清净的智慧和会法身，那么甘露相应就能够灭苦生乐。怎么说呢？那么因为骨是属于法身，这个吉，吉他这个属于当机的这种清净的智慧，而这个婆罗门，这个都会前面的三个一起解释啊。婆罗门，它就是属于净恨。清净的泛恨，它是属于清净的泛恨，
那么这个四字这一课的意思哈、啊，四字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就属于铃声，铃声什么叫铃声？铃声在比较来讲，三十心是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属于铃声，也叫做四性相似的性。那么比较的真性是什么呢？真性也属于初地，初地才叫做真性。假如原教来讲，实性位属于四性，四性就是临真，初住以上才叫做真性，真正的性，不然都还是属于临真啊。那么这个性相菩萨，这个我们要回忆，刚好讲到性相菩萨，他是属于临真之人，在比较来讲属于三十心的菩萨，在原教来讲就是十性位的菩萨，所以都还没有这个破无明分正法身的天性，所以叫做四性，似乎是相似的一种性，性性还不能够达到真正的性。很差，那么原教的这个四性，它已经能够服降服根本的无明，所以就叫做净智，这个净智啊，用这种清净的智慧来贿赂本来常住的离体，所以他就能够用这种甘露相思相应，以这种微妙的法音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而能够灭苦灭除一切痛苦，而升起一切的快乐。所以这个经文在这篇，它是用这个疾苦，疾苦来表示相似位的这个法道化三省，法道印三省。假如不如此的话，那么性相菩萨他本性跟佛啊，就天所天地之差别啊，那么佛的这种定化的妙用，应该不是性相所能够感召的，但是我们应该了解，释迦如来跟性相是共同兴起这个梦。前面不是说做梦吗？梦是属于如梦的三面，所以性相菩萨跟我们本师如来都同样兴起这种梦，所以有这种忏悔之法来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解释这一科的意思，明示之会法体用，就是说明用这种就是性相菩萨用这种相似之理解清净的智慧能够和会法生。怎么说和会法生呢？因为古他这个表示三古，上头我们说讲到了这个古表示三种古的体，有圆光明，圆是表示法身，法身德，空就是表示般若德，这个明就是表示解脱德。那么法身，法身德就是配合法身，般若德配合报身，解脱德配合应身。所以上头我们讲到有种种三种的法门，三法种种的三法，有举出十种的三法来，那其实包括一切的三法，从这个古，就可以表示三生三德种种三的法门，所以这部经就叫做金光明，金光明。所以这一科它意思就是说明用这种相似的理解的清净的一种智慧能够和会法身那么怎么说和会法身呢？前面表这个古表三种种三的这种法门，像光有三种，佛有三种光有三种什么呢？光也是圆疏淡，光也是空疏淡，光也是明疏淡。圆疏淡就配合法身，空疏淡就配合报身，明疏淡就配合应身。这个也就是等于三佛，光有三种，配合三种佛。所以呢，说来只是一种三。开出来就有种种三，那么现在对着性相菩萨，还有这个当机清净的智慧，还有所观的境界，和三种成为一种，所以称为一种叫法身，称为一种法身，所以他就能够用这种相似之解，相似理解清净的智慧。和会法身和甘露相应，就能破这个灭苦生乐，这是第一科的意思接着我们再看第二科解释的这个意思明福无合成三生，说明无骨用这个骨锤击骨合成三生，怎么说呢？因为骨它是法身，那么用这个骨锤来击骨，骨骨相合，这个就是报身。那么击出这个就是属于应身击而出这种阴身，这个就是属于应化身，应化身。那么身手全变，这个阴身所诠释、所明变的、所变收的是什么呢？与法界宏大的妙用，能够升起金光明的教法来利益众生，这个叫做明福骨合成三生。好，那么这一科梦见疾苦就都解释过了，接着那么也就是说第一大科明梦中见闻说过了，接着第二科 觉已一收见闻，这个觉醒之后，先手手见手闻，这颗又分成两颗，最颗温闻，叶颗随事，就是随闻起事，第一颗。